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来到了《使徒行传》的第五讲。主爱，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光照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主爱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光照我们，也能够发出光来。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有宝贵的这样的一个教训，而且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很好的能够应用出来，让那些认识不认识我们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出我们跟随神的基督徒这样的一个馨香之气，主啊都能够归荣耀给你。谢谢主，也带领我们今天这个第五课的上课的时间，求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能够清楚和明白，因为我们原不是讲自己的话，我们乃是渴慕你的话语，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让弟兄姐妹们通过学习都能够更明白你的心意，乃至于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讨你的喜悦。哈利路亚！赞美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的，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们今天就来到了《使徒行传》的第五讲哈，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快。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是开始进入到保罗的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了，还有著名的耶路撒冷的会议。那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上周学习的哈，就是《使徒行传》的第12章，那里边讲了希律王，也就是亚基帕一世。他逼迫教会，然后杀了使徒雅各，也就是约翰的哥哥，把彼得也关进了监狱里边。然后呢，在监狱里边呢，哎，神的使者就把彼得救了出来。那这个希律王呢，他在凯撒利亚，他就穿着王袍，坐着王位哈，然后接受人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膜拜，对众人致死，他是很享受哈自己这种。做皇帝的感觉，所以呢，下边的众人就喊说啊，这是神，这不是人，这是来自于神的声音。他就没有归荣耀给神，所以神的使者就击打他，哈，就被虫子就咬死了。那在《使徒行传》12章的24到25节，最后这两节呢，讲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是到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他们把安提阿教会的这个爱心奉献哈送给耶路撒冷的弟兄们，那就回来了。回来的把马可的约翰带回去，从耶路撒冷带到安提阿去。那马可的约翰呢，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他是巴拿巴的表弟哈。他本来他是在耶路撒冷的，那后来他就跟随着巴拿巴，跟随着使徒，跟随着保罗，他们一块儿去宣教，开始了第一次的宣教之旅。从13章开始呢，这个主角。就变成了保罗。你说在13章之前是彼得哈，所以在13章以后，就有人说这是保罗行传。使徒行传记录了保罗3次的宣教之旅。那第一次宣教之旅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后的46到48年，那也有人说是47到49年哈，就是差不多大约是这个时间。好，那我们先看一下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大概的他的这个旅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哈，在叙利亚的安提阿，也就是保罗宣教的大本营了，就是他在这边服侍，他跟巴拿巴在这边服侍，他从安提阿出发，然后在西流基坐船下到塞浦路斯，也就这图写的是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哈，经过塞浦路斯的全岛。然后上到这个别加，庞菲利亚的这个别加，在别加的这个地方，马可、约翰就离开了他们的队伍，他们就继续的前行，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又到了以哥念和路斯德，然后最后到特尔庇，从特尔庇又回来，原路返回，到了亚大利，就是别加旁边的这个最大的港口亚大利。坐船以后，直接就回到了安提阿，这是他们第一次宣教之旅的一个路线了。 好，那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经文当中，我们来了解一下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看看他们这个路程当中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我们来了解一下。我先看一下经文，第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安提阿教会就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哈，在这个教会当中呢，有几位先知和教师，都有谁呢？你看，就有巴拿巴，在这里边呢，巴拿巴他是排在第一位的，他是排在第一位，他应该是安提阿教会的一个领袖了。那称呼尼杰的西面，尼杰的西面，尼杰的意思就是指的是皮肤黝黑哈，就这个应该他是一个黑人了。那很可能就是说他是那位曾经背过主十字架的古利奈人西门，在马可福音的15章21节有记载的哈。还有古利奈人路球，那他可能就是最初在安提阿向希腊人传福音的人之一，就在记录在《使徒行传》的11章20节，还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同养就是在一块长大的了，就一块长大的。那他是指的是这个与分封之王，这个分封之王是希律安提帕王，也就是杀了施洗约翰的那个。哎，我们有开冷气吗？我觉得有点热，麻烦开一下啊，太热了。稍微凉一点，我这边有点热，因为这个灯光晃得很热，不好意思啊。可以吗？好好，谢谢啊，不好意思。古利奈人路球呢，就是最初把福音传到安提阿的，就是向希腊人、外邦人传福音的人之一。那分封王啊，好像有风了，稍微调低一点，谢谢。与分封王西律一块儿就是长大的这个马念哈，他相当于一个是在皇宫中长大了，他属于这个贵族的这个阶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就是他们敬拜呀、祷告、进食的时候呢，圣灵他是借着先知将神的启示说出来，就是主呼召保罗，不只是要在以色列人当中，还要在外邦人和君王面前宣扬耶稣基督的名，这是主对他的呼召嘛？但是呢，他这次的宣教之旅呢，是安提阿教会的这些先知和先知们哈，他们是通过进食、敬拜、祷告的时候，动他们说出神的这个心意来，就是要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哈，然后去做招他们所做的工，就是要去外邦去传讲福音，就是你要去宣教，离开教会去出去宣教去哈。于是呢，他们就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于是就是他们非常的顺服哈，顺服圣灵的引领，他们听到了圣灵的指示、圣灵的声音，然后就顺服着圣灵的引领就去了。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呢，就是说的要按手差派。那我们知道按手，我们有的时候说按立牧师啊，按立区牧啊，是吧？我们都是有一个按手啊，或者是差派的意思，所以就是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那我们看圣灵的话，它是我们很多人说，哎，我听到的是圣灵的声音，圣灵让我去做什么，让我去做什么，那我们如何去分辨这个声音到底是来自于圣灵的呢，还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意思，还是来自于就是邪灵呢？哈，我们就怎么样能够分辨呢？那我们就要清楚哈，圣灵的呼召一定是为了神国度的扩展。是为了荣耀神的哦，那你听到这个，我去做的这个事情，圣灵感动我去做的事情，是可以让神得荣耀的这件事情哈，那我们就要去做。那如果这件事情，我听有人一个人说哈，有一个被骗的姐妹，就是她被骗了很多钱，然后呢，她说的那个啊，我是圣灵感动我把钱给她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不是来自于圣灵的声音了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是圣灵的声音。 那我们如何能够有这个分辨猪灵的这个能力呢？那分辨猪灵的能力的话，就是我们要透过更多的我们来认识神，就是读圣经嘛，哈，就是说，哎，你如何知道它是真的呀？如何它是分辨它是真的假的呀？是吧？那你只有对真的有就更多的这样的认识，你才能够分辨出它是假的来。那所以说呢，我们要多读圣经，多读神的话。那我们就能够知道，哦，这是来自于圣灵的，或者是来自于是我们自己的这种思念私欲哈。所以我们要读经，然后祷告，顺从圣灵的引领。好，那我们再来到看到第四节和第八节哈，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就是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哈，他们这次的旅程不是出于他们自己，而是被圣灵差遣的，他们就下到西流基。西流基呢，就是安提阿西边西南方向的这一个港口哈，他们就坐了这个船，从这里坐船就到了塞浦路斯去。塞浦路斯呢，它是地中海东边最大的一个岛。那到了塞浦路斯，塞浦路斯东边的第一个城就是萨拉米，就是他们的第一个落脚点哈。第一个落脚点，他们就到了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犹太各会堂呢，就是不管是多大的城镇哈，他只要这个地方有超过10个犹太男人以上，哎，他就可以建立一个会堂，但就犹太人就是非常的，他们是非常的敬虔的哈。那保罗每到一处呢，他都会先进犹太人的会堂，作为他传道的据点，因为他每次出去的时候，他都知道，福音要先传给犹太人。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就是马可了。马可跟随着他们以后，现在还是哎给他们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同工哈。那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就直到他们从东边一直穿过这个岛，到了帕弗，就是到了最西边的帕弗的这个城，一直到这里呢，在那里边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他遇到了一个行法术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他写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那他呢就是来自于邪灵，他身上来自于邪灵哈，假充先知的犹太人，而且他行法术，这个人呢常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方伯呢是塞浦路斯就是一个最高的行政长官，因为塞浦路斯当时他是只属于罗马元老院的，他不是属于罗马皇帝的，所以呢他叫方伯。他不是叫，如果直属罗马这个总督和巡抚，比如说本丢比拉多是吧？他就只属于罗马皇帝的，他就叫总督。方伯士求保罗，哈，士求保罗是他的名字。那这个行法术的这个人呢，常常跟那个方伯在一起。然后呢，他的他本来士求保罗，他是一个通达人，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愿意就是能够有受教的心哈，愿意听保罗和巴拿巴他们讲道。但是呢，这个行法术的这个巴耶稣，以吕马也是他一个头衔自封的一个，就好像哎，我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会行法术的人哈，也是他的一个头衔。那这个行法术的人呢，他就处处的抵挡使徒，抵挡这个保罗和巴拿巴，要叫方伯不信真道，就是抵挡真道。扫罗又名保罗，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扫罗他就叫保罗了。保罗是扫罗的拉丁文的名字哈，那扫罗是他的希伯来的名字了。从此呢，保罗就是在圣经当中，我们就开始看到哈，扫罗就变成就是他的英文名，就像我们到了美国以后，我们都会有一个英文名字，大家都会叫我们的英文名字，很少叫我们中文名字了哈。所以保罗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一直在外边宣教，所以他一直叫的就是他的拉丁文的名字，也就是罗马的名字，就是保罗。保罗呢，他就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你看被圣灵充满，他就有分辨的灵，就能够一眼就能够看出他来哈，就说你这个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 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啊，他就是来自于魔鬼的哈，来自于邪灵的，说他是魔鬼的儿子，你抵挡真道，你还不停止吗？然后，保罗就是用权柄来宣告说，现在主的手要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暂且不是说他永久的哈，可能有一天他，哎，他信主了以后，他的眼睛还是能够看到的哈。那保罗说完这句话以后呢，他的眼睛哈，这个巴耶稣的眼睛立刻就拍好了哈，谢谢。他的眼睛立刻就昏蒙黑暗了，就瞎了，然后四下里求人拉着他的手，走。那我们看到这个圣灵充满哈，它是有启示的。看一开始，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哈，然后得蒙神的启示，要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出去哈，出去传福音，然后还有分辨诸灵的能力。圣灵充满，它能够分辨出这个灵是来自于神的，还是来自于魔鬼的。它是有大能的，它宣告这个人。就是要看不见，然后他的眼睛就瞎了，这是神机骑士哈。那圣灵的能力呢，可以帮助保罗突破危急之境。保罗这个时候给方伯传福音，就是方伯是塞浦路斯的一个最高的行政长官哈。但是呢，这个行邪术的人就是拼命的来抵挡他们传福音。那保罗就行使这个。权力哈，行使这个权柄，就是奉这个耶稣的名，就让他的这个眼睛看不见，也就是救保罗，就是脱离这个危急之境了。在第12节，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那方伯他是两方面。哦，信了耶稣的，一方面他看到了哦行的这个神迹奇事，他就非常的这个惊奇哈。然后呢，他听到的信息就听到的很稀奇主的道，道就是福音嘛，就是神的这个福音的信息，就相信了，方伯就信主了。第13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别加是庞菲利亚的首府，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哈。别加在这个位置。那他们离开了塞浦路斯以后，就到了别加。别加是庞菲利亚的一个首府。那庞菲利亚呢，是小亚细亚，就是这个区域沿海的一个省份。别加距离海是8公里，位于重要海港亚大利以东19公里处。那这个亚大利呢，就是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回程的时候哈，在这里边坐船，船直接回到了安提阿。在这个时候呢，马可就离开了他们。马可就是这个约翰就离开他们，约翰就是约翰马可嘛，就离开了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那我们不知道马可是什么原因离队的哈，就是半路上就是离开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是这个宣教的这个路途太艰辛了，他吃不了苦哈。我们知道马可他是一个年轻人，而且是一个富二代，他的家庭条件是非常好的哈。那我们看到彼得。他是被抓起来的时候，哎，从监狱，使者把他救出来。他从监狱出来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哎，去哪儿呢？他就去了约翰马可的家里。约翰马可的家，他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旁边一个很大的院子。那门徒们聚集呀、祷告啊，或者是开会商议的时候，都是在他家。就是耶稣基督他最后的晚餐就是在马可家，哈，就是在他家吃的。所以呢，约翰·马可的妈妈也叫玛利亚，是一个非常敬虔的爱主的，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富有的，然后受人尊敬的这样的一个敬虔的一个妇人，一个妇女啊。所以马可呢，他也是在一个很富裕的人家，成长起来，他也是没有吃过什么苦吧。这一出来以后，这说这一道上也太艰难了哈，遇到了各种的这样的阻拦，而且呢，可能也是这个生活的条件也是非常的艰苦。那马可，我们看在马可福音的时候，他有写记录，就是在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抓的时候，就是赤身逃跑的那个少年。 那个很可能就是马可哈，因为他在那一次他逃跑，这一次他又半路上逃跑了，就回家了。那因着这个事情呢，那我们下一节课就可以学到哈，因着这马可的半路离队，也导致了巴拿巴和保罗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那我们下节课可以学到哈。但是呢，马可呢，他后来呢，却成为了忠心爱主的一个传道人。所以说，人生命的这个成长哈，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像我们重生的生命，我们刚重生的时候，就像一个小 baby 似的，就像我们看下面这张图哈，一个小幼苗一样，可能来风吹雨打的哈，这个苗就压弯了，就躺下。但是呢，它还是会站起来的，它还会渐渐的长大，就是在这个风雨当中不断的成长，直到长成参天大树，直到他属灵的生命越发的成熟和老练，可以被神使用，可以成为神这个宝贵的器皿。好，那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就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了哈，他们就离开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入会堂坐下。比西底的安提阿，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西留基的父亲，他的名字叫安提阿古而命名的哈。这个，所以这个地方叫安提阿。离别家有180公里，是罗马的殖民地，也是一群退役军人的安置处。这些退役军人呢，他拥有行政所赐的田地及罗马城的公民身份，并且可享有一切与之俱来的权利。那他们到了比西底安提阿以后，他们还是选择在安息日进入会堂坐下。他们的目的不是说像犹太教一样的，是去守这个安息日的哈。他们是为了在这个犹太的会堂将福音传给这些会众们。那在犹太的这个会堂安息日，他们就是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呢，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就对巴拿巴和保罗说：“二位兄台，如果你们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你们就可以说了哈。”就是这样。那犹太人他们聚会常常就是一开始的话，就像我们有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要先敬拜呀，也有祷告呀，然后我们就分享神的话语啊。他犹太人的聚会，他流程也是先祷告，然后是祝福，就有那个拉比呀，这个会祝福，然后就读律法书和先知书，他们读的就是摩西五经哈，律法书和先知书就是旧约。然后呢，他再请拉比来讲解讲解圣经，讲解和劝勉。通常呢，也会邀请路过的拉比向会众来讲话。保罗起来哈，保罗站起来举手就说：“哎，我来发言。”就说那保罗呢，就叙述以色列旧约的历史，一直到大卫王。那保罗就说以色列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就包括会场所有的人哈，外邦人和这个后进加入到以色列人的啊，这所有的会堂所有的人，你们请听，说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那以色列，我们都知道是神的选民哈。那这个神的选民，他们在这个埃及做奴隶，做了400年的奴隶哈，给埃及人做了400年的奴隶。那当时呢，神他这个差派摩西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哈，我们可以读那个出埃及记，用了十灾降下十灾，然后又在红海分开红海，让以色列民过了红海以后，把埃及的这些官兵啊，什么这个车呀马呀，全部都淹没了哈，用大能的手将以色列民带出埃及，离开这个为奴之家，带出埃及。带到埃及呢，在旷野当中，神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我们知道， 以色列民是非常的，就是蛮梗悖逆哈，在旷野当中漂流的时候，哎呀，渴了也抱怨，饿了也抱怨，这个天太热也抱怨，这个没有肉吃也抱怨，就是各种的抱怨，说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呀？我们在埃及的话，我们还有肉吃呢，我们现在受这个罪哈，怎么样？你们把我带出来就是让我们送死吗？就是各种的这样的抱怨。但是神呢，为了他所应许的，因为他应许了亚伯拉罕。嘛哈，要把迦南之地赐给他的这个后裔们。那神呢，为了他的应许，神是信实的神，他说到就会做到嘛。所以呢，神为了成就他的这个所应许给以色列民的，就容忍他们，容忍他们约有40年，然后带他们进入迦南地，灭了迦南地7族的人，这属于迦南地的原住民。把这个迦南地的原住民赶出去了哈，这个有7族的人，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和耶布斯人，这是迦南地的7族人。把他们赶出去以后，就把迦南地分给了这以色列民。此后呢，还给他们设立了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那以色列民他们没有。国王没有王的时候呢，是士师在治理他们。那撒母耳是以色列最后一个士师。那450年呢，就是在新译本哈和这个现代译本，就是说前后历时450年，就是说的大约是450年，指的就是埃及他们为奴之家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400年。然后在旷野又漂流了40年，然后迦南又征战呢，把这个迦南7族赶出去，然后又分地，大概就是10年的时间。所以呢，这个就是450年哈，约有450年。后来呢，以色列民就说，我们也要像其他的国家一样，我们也需要一个王，需要一个王来那个带领我们。那神就将这个扫罗王赐给他们做王，扫罗做王40年。后来扫罗因为悖逆神嘛，不遵行神的旨意，神就把保罗给废了，那就拣选了大卫。做以色列的王，而且呢，神为大卫就是做见证，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他会遵行我的旨意。大卫是神所喜悦的，而且神就照着他的应许哈，在这个人的后裔中，也就是大卫的后裔，我们都知道哈，弥赛亚要出于大卫的后裔嘛，那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神的应许呢，是说要从就是大卫的这个家族当中，就以耶西的本必发一条，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嘛，哈，必从大卫的他们这个家族里边，在他的后裔当中，会为你们兴起一位救主。那保罗在这里做见证说，这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还没有出来服侍的时候呢，就是约翰，施洗约翰已经为这件事情做。见知己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嘛哈，开路先锋，而且呢，以色列人都承认施洗约翰是先知，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约翰已经施洗约翰已经为这件事情去做见证了。那约翰将行进他的路途的时候，就是说约翰的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他曾经做见证说，你们以为我是谁呢？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就是以色列民认为的是他们的先知施洗约翰说，我在这个基督面前，在我后边来的这位耶稣面前，我给他解鞋带都是不配的。就是施洗约翰是非常的一个谦卑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保罗就接着说，说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呢，敬畏神的人呢。这救世的道，救世的道就是救恩哈，就是福音，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话，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就说耶路撒冷的这些 特别是这些宗教领袖们哈，他们天天的熟读圣经的，都是甚至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哈，他们天天是研读圣经的，但是他不明白神的心意，他看到的只是说的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想法就是说，救主弥赛亚来了以后是带领他们要脱离罗马的这个统治的哈，就是要建立大卫王朝的那个辉煌的时期，所以呢，他们是不承认耶稣，也不认识耶稣，他们也不是仔细的去查考这个旧约圣经当中关于对这个弥赛亚的这个预言哈，他们没有去仔细查考，也不明白，所以他们就是定了耶稣基督的罪哈，就把他给杀死了。虽然是就是这个比拉多杀的哈，但是呢，想杀耶稣的这个心意还是犹太人，是犹太人定他们的罪，因为比拉多说按着罗马的律法，耶稣是没有罪的嘛哈，所以他们求比拉多把他给杀死了。那保罗说了，那耶稣他死是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说的一切话，一切的话，就说这神的计划，神的救恩计划，就是耶稣要代替世人啊，替我们所有的人死。因为人嘛，他因人每个人，我们都是罪人嘛，罪的工价就是死。那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就人人都会死的哈。而且呢，死后还有审判，那决定我们将来去哪里的，就是我们最后要面对的审判。所以救恩是人因着罪是没有办法脱离死亡的，没有办法得救的。那只有神让他的儿子来替我们死了，替我们死，满足了神的公义。因为神说了，罪的工价就是死。你死了以后呢，还会有审判，这是神的公义，这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也必须要得到满足，对吧？我定下的，你必须要死的，但是呢，你们又做不到，你们人人都要死，怎么办？我让我的儿子来替你们死，满足了神的公义。所以呢，是相信耶稣的人就可以得到生命了，就可以得生。既成就了，那好，那我们既成29节，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就是耶稣，他已经是在十字架上，他真的是在肉身上哈，他道成肉身，真的是死了，而且是放在坟墓当中。但是神的大能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死里复活的话，就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那耶稣复活以后40天向门徒就是显现嘛，哈，就是耶稣复活，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人都可以做见证，还有那么多人见过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这些人还在民间呢，在耶路撒冷，很多人就说还可以，你可以就是去求证的哈，就是他们是见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是一个事实，不能够否认的事实。好，我们看一下32节到36节。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保罗就把他的这个意思哈，我们来的这个目的就说了，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救恩的好消息来告诉你们的，我们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的。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就是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生你就是复活哈，我今日生你，使你复活。我们都知道诗篇第二篇就是被称为是弥赛亚诗篇。34节，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的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 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见朽坏。那35节它是引自于诗篇的16章的第10节，就说，大卫被圣灵感动写下这篇诗的时候，写下这个诗篇的时候，哈，他不是在说他自己，因为他自己已经被埋葬，已经他的肉体已经朽坏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大卫的坟墓在哪里，都可以看到的，哈，说这个他。不是在写大卫，而是在写的就是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个人，就都得称义了。就是赦罪的道，只有就是耶稣基督。可以从耶稣基督这里得到赦罪的道，而且是因信哈，因着信他才可以得到。因为在《使徒行传》的4章12节，彼得讲道的时候也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就赦罪的道，只有从耶稣基督才可以得到哈。因为你们靠着行摩西的律法，在一切的事上就是不能够称义。人靠着律法是不能够称义的，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才可以在神那里才可以称义。好，我们再看一下40节到41节。所以你们务要小心，这保罗就开始提醒他们这些众人了哈，提醒在座的众人说，你们要小心了，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这样的审判临到你们。因为主说了，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那些轻慢不信的人将会走向灭亡。将会走向灭亡，所以这保罗在这里边就要提醒他们哈。好，我们再看一下42到43节，他们保罗讲完以后呢，就是他们出了会堂的时候哈，众人都请他们到下个安息日，说：“哎，下个安息日你再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救恩哈。”那散会以后呢，犹太人和敬虔信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那犹太人和敬虔信犹太人的人，敬虔信犹太人的人，就是说他也受了割礼，愿意加入到这个犹太教，要愿意成为以色列民，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受割礼，然后成为这个犹太人哈，成为这个以色列民。那保罗呢，进一步的就对那些已经相信的这些信徒们，然后讲明救恩，劝勉他们要坚定的持守在救恩中。到了下一个安息日的时候，几乎整个城里的人全都来了哈，都来聚集，都要听神的道。但是呢，犹太人一看，哎呀，来这么多人，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就保罗他们所讲的，就他平时的话，会堂可能哎，也就是十几个、20几个人，好吗？这保罗和巴拿巴一传神的道，一传这个主的道，传福音，这整个城里的人差不多都来了。那这些犹太人心里就有一些嫉妒了哈，就有一些嫉妒。那嫉妒呢，就会使人失去理性，他们就是故意的啊，这样道。那我们看到哈，我们学这个在四福音书中，我们看到文士、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他们一起攻击耶稣，也是出于对耶稣的嫉妒哈。说你看，哎，他这个所有的人都跟从耶稣了，都跟从他了，没有人跟从我们了，所以他心里生出了这样的嫉妒，要杀耶稣。那该隐杀亚伯也是哈，该隐杀亚伯也是出于嫉妒，神喜悦亚伯和他的祭物，不喜悦该隐，然后该隐呢，就是出于嫉妒，就把他弟弟亚伯给杀了。约瑟也是啊，约瑟他是非常的得他父亲的宠爱的嘛，他就。他的哥哥们也是因为嫉妒他，就把他卖到了埃及。扫罗追杀大卫也是出于嫉妒哈，妇女们都喊扫罗杀死千千，保罗杀死万万，所以这个嫉妒之心使扫罗他要杀死大卫。 那嫉妒呢？它也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难除去的罪哈。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会多多少少的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罪，但是这个嫉妒真的是很难除去的哈。那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有嫉妒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意识得到的，哎，我们心里有的时候不舒服，哦，我们就分析一下哈，思考一下，哦，我这是出于嫉妒哈。那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有这样嫉妒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赶快跟神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啊，除去我这样的不好的这样的情绪哈，让我能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好，这是我们就是可以跟神去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的。但是呢，保罗和巴拿巴放胆传讲神的道，根本就是说的没有畏惧哈，没有畏惧这些犹太人因嫉妒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抵挡，放胆的还是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福音它是出自于犹太人，而且呢是先给了犹太人。又因为保罗他自己本身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对同胞怀着极大的怜悯之心，所以他无论去到哪里，他愿意他的同胞先接受这个福音，接受救恩。在罗马书的1章16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福音是先传给犹太人，那犹太人不接受，那福音就传给了外邦人。47节，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实行救恩，直到地极。”那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那这个47节，它是引自于以赛亚书的49章的6节。保罗那意思就是说，我也是神差派我要做外邦人的光的这样的一个仆人，所以我也要把救恩传给外邦人哈。那凡预定得永生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神所预定拣选的，就要得救的。这神是按着他的主权，这个也会引发很多人的争议，说啊，那神已经预先都拣选好了，谁得救谁不得救，还需要我们传福音吗？哎，不需要传福音了。但是我们传福音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哈，那我们是一定要传的。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他是神拣选的，这个是在这个主权是在神。他是不是被拣选的是神的主权，但是传不传是神给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嘛？我们每个人都要去传福音。至于他信不信，至于他是不是神所拣选得不得救，那是神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只管是按着神的这个命令，我们去传。好，我们看一下50节到52节。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里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看犹太人挑唆的是境前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那在犹太的公会当中呢，也是充满了世俗的风气哈，也都是以貌取人。哎，他们挑唆的都是这个有尊贵的、有地位有财富的这样的人，就觉得对他们的工会啊，这样的人是被需要的。那我们看雅各书的2章2，也是在初代教会就存在的这样一个非常世俗的这样的一个风气哈。说如果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然后穿着华美的衣服到你们会堂去，就相当于到你们教会去哈。然后又有一个人呢，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这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哈。那你们呢，就是以貌取人，就看中那个穿华美衣服的这个有钱人，然后就说：“哎，你请你坐在这个上好的位置上啊，坐前排，坐最好的位置上。”然后又对那个穷人说：“哎，你站在那里。” 或者态度非常的不好，或者你就坐在我脚凳旁边，就是这个坐在地上，所以这人都是以貌取人哈，这是不合神心意的。那雅各说，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那我们知道神他是怜悯的神，他是怜悯这些孤儿寡妇的神哈，所以我们是不能够用以貌去取人的。那我们今天的教会，我想可能也是。就是也有很多的教会也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哈。那二人跺下脚上的尘土，跺下脚上的尘土是什么呀？就跟你断绝关系，就是跟你断绝关系的意思。就你们这个地方发生的一切的事情，跟我再没有丝毫的关系了。那犹太人呢？他们离开外邦的境地哈，也会做这样的动作。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然后外邦的土地，都是不洁净的，所以踩了他们的土地的话，要把脚上的尘土也要跺下去，哈，就是说的，有一个断绝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记号，一个动作。第52节说，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会令人满心喜乐，会令人满心喜乐，哈，那我是有过这样的经历了，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心里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喜悦和这样的满足。那我也听说有一些可能有更多的这样的被圣灵充满的这样的可能经历，有些人说的可以笑笑几个小时，这样的我是没有尝试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哈，我没有这样的经历了。但是我相信，对，他是有圣灵充满，有大笑的，就是控制不住的这样的喜乐，会笑出声来哈、啊。这个我倒是有了。那二人就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以哥念呢，他们就到了以哥念。以哥念，它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东南方的145公里处啊，就是这个地方。看一下图哈，就是这个地方，它位于小亚细亚的中南部。这个城呢，它水源充足，气候良好，土地肥沃，而且有罗马的公路从这里经过。在主前25年，它被划入这个加拉太省。那两个人呢，在这里住了多日，然后倚靠主放胆讲道，就我们讲道是要看主哈，就要倚靠主，就靠着神的能力，否则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能讲什么呢？哈，我们讲的东西，人讲出来的话是没有能力的，人只有讲出神的话来才是可以带着能力的。那二人在这里就住了很多天哈，依靠着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实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那神迹奇事呢，是为了证实所传讲的信息的真实性，就神迹奇事证明我传讲的信息的真实性。圣灵与圣道要平衡，才是全备的福音。就是就相当于我们有两条腿去走路。就是你，一个是圣灵，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然后我们也要追求这个，为别人就是按手祷告医治哈，让这个神迹奇事能够发生，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追求圣道，圣道什么呀？就是圣经神的话语，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平衡哈，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这个我们才能够传的，这个是全备的福音。我们不能说传福音的时候啊，你信福音了以后，你就是衣食无缺，然后病得医治，你信了就好了。我们不能说只是讲这一方面哈，我们还要讲这个福音的真理。那他讲了多日，传讲神的道，这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哈，分派了，有这个跟随犹太人的，然后使徒的。那在这里边也是第一次用使徒，就是来称呼保罗和巴拿巴哈。那有跟随他们的，那时呢，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拥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尔庇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那我们看到这个嫉妒已经升级为暴力行为了哈，他们居然要用石头 打这个保罗和巴拿巴，但使徒们呢，他是有面对着生命危险的时候，哎，他就逃走了。我看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实在不容易哈，到处都被人追杀，然后就是这个他们边走，但是他们边逃边传，不是说逃跑了以后，哇，这个太可怕了，赶紧这个不能再传福音了，有生命危险。可是他们没有，他们在逃的路途当中，还是在边逃边传。那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哈，我们看到逼迫并不能使基督徒停止传福音，反而是过度的自由呢，会使人灵性懈怠，远离神，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哈。吕高尼是比西底东面的一个行政区，位于托拉斯山北面，是罗马帝国加拉泰省的一部分。路斯德是提摩太的家乡，就是这个位置哈。路斯德是提摩太的家乡。那我们在下一节课的话，提摩太是是这个保罗属灵的儿子嘛，就开始跟随保罗，第二次的宣教之旅的时候，他就是保罗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同工。那在路斯德呢，就发生了一个神机骑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机了哈。路斯德这个城里有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就是瘸腿的，就是生来他就是个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路。他听保罗讲道，他非常认真地听保罗讲道。那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就说他对保罗所讲的是充满着信心，他是相信的。哎，因着他这样的信心，保罗一看，哦，他对这个耶稣是非常这个有信心的，他是可以得到医治的。所以说，圣灵也是感动着保罗哈，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让他得医治的这样的信心。所以保罗就大声喊说：“你起来，两脚站立。”那个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那这个神迹的话，跟这个彼得和约翰在美门医治的那个瘸腿的也是很相似的哈。那众人一看见保罗所做的这个事情，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喊说：“哎呀，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他们就把这个保罗哈当成了神，保罗和巴拿巴当成了神，说的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那巴拿巴称巴拿巴为宙斯，宙斯是希腊众神之首，哈，巴拿巴应该是，这个形象就是比较好，应该是长得比较帅的这种，哈，说他是宙斯嘛。然后，这个宙斯呢，也是路斯德城的这个守护神，他的神庙就在此地，哈，就是在路斯德。那前来献祭给宙斯的人呢，决定改向保罗与巴拿巴献祭。希尔米呢，是罗马的传话神。就是很会说话哈，据说是他什么创造了语言啊，怎么样哈，是一个传话的人，因为保罗他是一个主要的发言人，保罗的口才是非常好的，所以呢，说保罗是希尔米。那路斯德他们都有个传说，就说宙斯与希尔米曾经来过我们这个地方哈，来过我们这个城，但是呢，很遗憾，这个城里只有一对老夫妇认出他们来，其他人都没有认出来，所以结果就是只有这对老夫妻蒙神祝福，就蒙了这个宙斯和这个希尔米的祝福哈，其他人都没有，所以这次好不容易哇又来了，我们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哈，我们必须得得到宙斯和希尔米的这个祝福，所以就我们不能再发生这样粗心大意的事情了哈，不能够错过。所以他们就转向，牵着牛，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哈，他牵着牛，拿着花环鲜花啊，然后就来敬拜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巴拿巴和保罗一看见呢，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是人，性情和你们是一样的。我们传福音给你们，就是要让你们离开这些什么拜假神呐、虚妄的这些假神哈，而归向那个独一的真神，他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的神。那巴拿巴和保罗就撕开衣裳，因为他们是恐惧战惊，他们深知该 归给神的荣耀是不能够归给他们的。如果他们不把荣耀归给神，归到自己的身上的话，那他们的下场可能就是那个被虫子咬死的希律王的下场。所以他们就撕开衣裳，撕开衣裳呢，就是犹太人表达强烈情感的方式。比如说他哀悼啊、悲愤的时候，那当他们听到有人亵渎神的时候呢，也会撕开衣服来表达震惊哈。所以他们就是跟这些人说：“我们跟你们是一样的，你们不能拜我。”我们哈，我们也是人，你们要拜的应该是那创造天地万物海的这个独一的真神。虽然在过去的这个世代哈，神任凭你们各行其道，你们拜假神做虚妄的事情，神任凭你们，但是呢，神从来没有停止过显明他的存在。比如说，哎，你看。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让你们有这个丰收，然后让你们饮食饱足，也让你们这个满心喜乐，然后过着这样的一个这个衣食饱足、衣食无缺的这样的喜乐的生活，这都是那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独一的大能的神赏赐给你们的。那二人说了这些话呢，就是勉强的拦住了众人。不献祭于他们，哈，这些人就停止对他们献祭。有些犹太人呢，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哈，就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这些犹太的这个这个犹太教的这个狂热的分子哈，这个宗教狂热分子对使徒是穷追不舍的，然后呢，他们就是甚至是迫不及待的在城内就要打死保罗。通常的话，犹太人行刑用石头打人的话，都是拖到城外去，比如说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他们是把斯蒂凡拖到城外去，用石头打死他。但是现在呢，他们愤怒到了极致了哈，就是在城里，居然在城里就用石头打保罗，就是把保罗就是打得昏死过去哈。那大家都以为他死了嘛，就把他拖到城外去。没想到呢，哎，保罗居然自己站起来了，又走到城里，这也是一个神迹。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币去，对那城里的人传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我们看到保罗他被石头打，他一定是身上的，其实他的伤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可是第二天呢，他依然还是在传福音哈，依然是传福音。他在路斯德里边被人当成神一样的这样的敬拜，然后转身呢就要被人用石头要把他打死。这个苦难没有使保罗胆怯哈，他真的是轻看眼前的这个苦楚，他以为能够为主去受苦，当成他的荣耀，这真的是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那二人呢，在回去的路上呢，就是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到亚大利去。那我们就看到初代教会的建立与治理，哈，跟我们今天有什么不同呢？也是先传福音，然后就在当地建立教会，选立长老，也是我们今天就是选立这个牧师，哈，又带领这个教会，然后呢，我看我们的刘牧师经常会去非洲啊，有一些退休会，有一些培灵啊，有一些什么样哈，然后去兼顾门徒，最后呢，就是进食祷告，把这些门徒们交托给主。那二人呢，就下到亚大利去哈，就在这个亚大利这个港口就回城了，就回到了安提阿，回到他们的这个，保罗和巴拿巴的这个大本营。
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这地方。当时就是安提阿教会差遣他们出去的嘛。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的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安提阿教会是保罗宣教的基地，他就向会众哈都哎。召集会众，然后呢，汇报一下我们这次出去，宣道之旅哈，我们所遇到的事情，然后在外邦人做的事情，外邦人怎么样信神哈，就是跟众人们汇报一下我们这次做工的这个果效，然后分享圣灵在这次宣教过程中所行的奇妙的事情，福音传向地极是神的计划，神也会亲自参与并引领的。他们在这住了安提阿住了多日，是超过一年以上的时间哈。保罗就是在安提阿就在这个期间写下了他的第一封书信，也就是加拉太书，就是在这个期间写的。那这个时候呢，又有几个从犹太下来的人哈，就是从这个耶路撒冷母堂来的人哈。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就是说，你们必须得受割礼，你们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哈。否则的话，你们是不行的，得不到的。”这保罗和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那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那这是关乎着救恩的大事啊，哈，关乎着救恩。的大事，那有人说必须得受割礼才能得救恩，可是保罗和巴拿巴跟我们说的是不需要守这些，不需要受割礼，我们就可以因信称义，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那你到底谁说的是对的呀？那我们就去找这个权威的这个耶路撒冷母堂的这些这个教会的柱石哈，让他们来说。到底是我们要受割礼，还是不需要受割礼？哈，所以呢，他们就是，让保罗和巴拿巴，叫上本会的，就是教会的其他的几个人哈，然后去上到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上为什么是上？我们常常都说北上和南下哈，但是在这里，耶路撒冷它的地理位置，就是它的地势比较高，所以它叫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呢，教会就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那这个时候呢，基督徒呢，外邦人就经过这保罗的这个传道哈，和众门徒、众使徒的传道呢，可能是外邦人已经超过了犹太人了。那基督徒呢，他就包括就是两类人，一个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仍然以圣殿为中心，然后谨守着摩西律法，但是他们相信耶稣是救主。还有一种呢，就是如加拉太地区的信徒，他们是来自于异教信仰的家庭背景，哈，他们并不认识犹太教，但是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主，受洗归入了教会。这是。教会是现在是这两种人哈，就是教会存在的这样的状况，所以是和他们之间会有一些张力的。第四节、第五节，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那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就是有关在外邦人中工作的成果哈。就向他们汇报，向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和长老们汇报，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我们看到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是严谨的遵行这个摩西律法的，这个教派的人哈，他们说，你不但说的。不但要受割礼，你还要遵行这个其他的这些这个律例典章。那他们法利赛人都是要遵行的这个规条有600多条，他们自己都是做不到。像耶稣说他们是什么这个假冒为善的人，表面做得非常的敬虔，实际上呢，神是看内心的哈。啊，他们更狠，说你这个不但要行割礼，而且还要。 遵行。那我们知道哈，救恩不是一个交易，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做到什么，我们才能够得到救恩。这个是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我们是因为相信称义，而且这个交易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十字架上的交易是什么交易啊？我们的罪、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恶都归给耶稣了。耶稣的义、耶稣的圣洁、耶稣的无瑕疵归给我们了。这是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一个救恩的交易哈。但是，说，哎，那我已经罪得赦免了，我就可以，我自由了，我就可以放纵自己了吗？也不是的哈，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的是他的生命一定是会有改变的哈，一定是不再一样的。那使徒和长老们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就是辩论了很长时间了哈，因为这个事情应该是争论了很长时间了。这个时候，彼得就站起来，彼得是12使徒之首嘛，所以他还是非常的就是有权威的。他站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那彼得在这里说的是，就是说，因着他哥尼流一家是外邦人哈，是你们都知道，神使我，然后，让哥尼流这外邦人这一家也信了主了，并不是说因为他们受了割礼，然后呢被圣灵充满，就是信主的，他们没有受割礼。但是这件事情你们都知道，我已经都跟你们汇报过了哈，都很清楚的。那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神已经赐给这些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将圣灵赐给他们了，就跟赐给我们受割礼的这些人是一样的。神已经为这个事情做见证了，就说你为什么还要去试探神呢？难道你还不相信神吗？神已经洁净他们了，然后就是借着信洁净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和我们就跟我们一样，外邦人不受割礼的外邦人和我们受割礼的，这个犹太人是一样的，都得到了这个神所赐的圣灵。那你们现在为什么还要试探神呢？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摩西这一律法、律例、典章已经使我们犹太人就是已经是身负着这样的重轭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这样的重轭套在这个外邦人的弟兄的身上的哈，这是不应该的。你这属于试探神、挑战神。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诉说神在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那我们知道雅各，也就是耶稣的肉身的弟弟哈，雅各他是教会的一个领袖，他是就相当于这个大会的主席，也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领袖。那雅各、彼得、约翰呢，被称为是教会的柱石，教会的柱石。那教会传统，他认为就是雅各，这个雅各就是耶稣的肉身的弟弟啊，不是那个使徒雅各，是肉身弟弟。传统教会传统认为雅各是在主后的62年在耶路撒冷为主殉道的，是被石头打死的。雅各听完了巴拿巴和保罗诉说完了以后，哎，他们住了声。保罗，这个雅各才开始说话哈，不是说那个人家还没说完呢，我们就开始插话哈。这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箴言的18章的13节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那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哈。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或者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啊，我们要听对方把话讲完，我们再去说话哈，我们再去说话，这也是有助于我们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交往。那雅各就说了，说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 回来重新修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那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或者在新约圣经里边哈，一般的众人在讲解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就是在讲道啊，或者在传福音的时候，他都会引用旧约的一些经文哈，来支持他所讲的这个信息。那这16节到17节，它是引自于小先知书阿摩斯书的9章11到12节哈。那雅各所引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先知书已经预言了外邦人会得救。既然称为外邦人，就表示这些人没有变成犹太人，因为你只有受了割礼才能够是犹太人，就不能够，你受割礼就不能够成为是外邦人了嘛哈，所以说既然称为外邦人，就表示这些人是没有变成犹太人的，因此也就没有理由要求现在的外邦人受割礼变成犹太人才能够得救。耶稣再来时，信徒会有。也以色列人也有外邦人哈，因为外邦人就是有名额的，外邦人数量满的时候，哎，耶稣就再来了。19节到21节，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这雅各就说了，不要难为外邦人哈，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就说你外邦的弟兄们哈，无需受割礼和遵行摩西的律法，这4条禁戒呢，是帮助外邦人与守摩西律法之下的这个以色列人可以和睦相处，就要彼此尊重嘛，哈。21节是摩西五经中禁令应该为外邦信徒，就摩西五经中的禁令应该为外邦信徒赎职，因为每个安息日的时候都会讲，在各会堂讲哈，那外邦人也是都听说过的，所以若要与犹太的信徒交往的话，应该尊重这些有历史的禁令，就外邦人也要尊敬这个犹太人的一些习俗和他们要遵守的这些摩西律法哈，因为要毕竟要在一块儿这个聚会嘛，拜偶像的食物就有4条嘛哈，要外邦人要禁戒的4条，就是拜偶像的食物是不能够吃的哈，还有不道德的性行为，然后勒死的牲畜是没有放血的嘛，它有血在它的里边，因为我们看到旧约圣经里边讲血里边是有生命啊，这是神不允许的。在利未记的17章的10到11节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你们在坛上为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那保罗呢，他也有说过，说你吃的时候，就是说你不要绊倒你的弟兄哈，就是说你心里有平安你就吃。但是呢，我们想。有的时候我们想，神创造那么多的美好的食物可以让我们吃，我们为什么非要吃血呢？我是这样认为，所以我是不吃血的。但是有人他觉得心里平安的话，那也没关系，因为我们不是审判人的主嘛。好。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哈，这个就是所有人都同意的，同意雅各所说的，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撒巴的犹大和希拉，这2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就是问所有弟兄的安哈。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就是前面提到的有几个。 从犹哈说，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意，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这些耶路撒冷会议的内容哈，就是最后的决议。耶路撒冷教会呢，是都赞同这个信的内容和选派的这个去送信人的哈。那差派送信人是为了证明这封信不是伪造的，是真实的哈。这写给这个叙利亚及所有外邦人的这封信，28节。这信的内容哈，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那么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就是这封信哈，这封信不只是说我们教会的这些柱石们和长老啊什么的，我们的决议不是我们教会决议，还是有神的心意在里边的，是圣灵参与了这次会议的决议。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到安提阿去，哈，就把这封信带到了安提阿。那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那这样的结果使外邦信徒得到了莫大的安慰、释放和喜乐。哇，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哈，不需要再遵行什么摩西律法呀、受割礼呀，我们就可以因信称义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那他们也是先知的工作内容呢，是把神的心意说出来，而不仅仅是说预言未来的事。我们认为哦，先知应该是发预言的哈，并不仅仅是发预言的，他是要把神的心意报告给人。就用许多劝勉弟兄兼顾他们。你看，希拉和犹大，他们是先知，他们是在叙利亚的这个安提阿教会，他是劝勉弟兄兼顾他们，并没有说给他们发预言哈。在那里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了。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那我们看一下安提阿的教会哈，这个教会真的是非常有爱心的哈，为受灾的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们慷慨奉献啊，我们教会也是非常有爱心的。这个安提阿教会也是人才济济，保罗这个他是有这个传道的恩赐哈，非常的有能力。有才华。那巴拿巴呢？他是劝慰子，他是善于就是劝勉鼓励啊。所以说他就是对这个马可也是恩慈相待哈。然后呢，他也是像一个伯乐一样，然后他把保罗从大树领出来。那还有很多的先知和教师，而且呢，他们是非常的敬虔，常常进食祷告，然后顺从圣灵的引领，差派宣教士。这也是跟我们教会，今天我们教会差派宣教士出去一样哈。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要效仿的榜样，是我们所有的教会应该去效仿的榜样。我们要就是到世界很多未得之地去建立教会，去传扬福音，然后将神的救恩能够传给更多的人。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亲自的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对你的话语能够有更多的了解。主啊，也求你继续的保守和光照弟兄姐妹们，主要让你的话语，让他们在他们生命当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和难处的时候，主要你的话语都要成为他们的安慰和力量。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在《使徒行传》的这个课程当中，将你的心意能够完全的能够释放出来，让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也都能够得到造就，以至于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保守我们散去的脚步，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